Omicidaka. Tianfu, Gansieni, Tsiki woman Siji. Ni bani de Sing Yi Xiang woman Siaming. Ni Yao Chu woman Zunxing. Archie Yao Wan Chen de Zunxing. Woman Zhu Budao. Dansi woman Hayao Yi Kao Ni, Yi Kao Sengling. Chu Wan Cheng Ziga Siming. Zhisi Ni Zui Da de Mingling. 这是你交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任务。我们活着就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你，求你免去我们一切的贪心，让我们做一个合乎你心意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今天我们是十诫的最后一诫，中文有28个字：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我还记得我们是从去年7月份开始，我们一起来学习十诫，到今天。 差不多9个月了，这正好的时间，就跟当年以色列人进入西乃山，他们大概是10个月的时间，我们比他差1个月。为什么要在西乃山停留这么长时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摩西要把神的律法。 或者说神要颁布他自己的律法，这个律法非常重要。这10条诫命从旧约到新约，贯穿着告诉我们道德的原则、道德的底线、伦理学的基本、基督教伦理学的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十诫。我们今天来思想最后一条命令。 我们知道最后，中文来讲就是压轴的，压轴不是细，这是压轴的命令。压轴的命令应该是很重要的。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来颁布这十诫，你最后一条放什么？我自己想过，很多人也想过，最后一条应该是不可杀人。 这个前一部分4条是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后面6条是跟人的关系。那么大家都认为这个杀人是很大的罪，所以呢，最后一条应该是爱惜生命，不可杀人。还有的人非常痛恶这个偷东西小偷，所以最后一条是不可偷盗。 也有人说呢，最后一条应该是全心爱神，爱神是很重要的。那么或者是第二部分呢，应该是爱人如己。当然，个人有个人的观点，还有现在的年轻人说最后一条应该是这个保护自然环境。 要建设一个绿色的这个家园很重要，但是神安排的最后一条，完全出于我个人的想象。最后一条是不可贪心，说明在神的眼里，贪心是很严重的罪行，所以他要自己的百姓，当然也包括全世界的人。 这个诫命不是仅仅对以色列人，对所有的人，要大家引起高度的重视。等一下我会讲它的重要性。但是在这里，我先要强调，这是一条非常实际的命令。没有人会不知道什么叫贪心。我想我们在座的人，你应该知道的，什么叫贪心。 所以用不到讲很多大道理， 不需要一条二条加以丙顶，所以我今天特意的不用投影片，今天我们轻讲。我觉得我们北美的教会太需要清唱，我们离开了这个乐器打打鼓什么东西好像就不会唱，我们离开了那个高科技就不会讲，我们太需要清唱，我们太需要清讲。我也不会用很多经文，我当然要讲一些圣经的故事。你知道圣经故事的功用是什么？不是叫你背一些经文，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喜欢背经文，这是很好的，但是耶稣讲的很多的话是比喻，是故事。故事的目的干什么？让你 shock， 用中文来说让你震动，震动以后呢你就来回应，关键是回应。你发现了问题，你能够很快的回应。所以我今天希望你，同时也提醒你，这个提醒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这条诫命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我只想让你注意一点，如果你是一个贪心的人，你应该悬崖勒马，是悔改的时候了。滩海无边，回头是岸。神已经借助这条诫命警告我们，他是非常痛恨贪心的人。你有没有对什么事物对什么东西特别的贪恋？总觉得人生好像少了这个就不快乐，有了这个就快乐，如果能这样就好了。不知道你的心是怎么想的。你看我们的小孩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你知道，是电动的，是电子的，是洋娃娃。小孩最喜欢的玩具的牌子叫别人手里的玩具，自己没有的就想，他本来你给他一个玩具玩得好好的，一看别人一个玩具他就不要了，他就要哭就要闹。大人呢，大人不哭了也不闹了，但是对别人身上的东西我们也很感兴趣。我们是用什么办法呢？我们是争，我们是抢，用现代的语言我们是 PK。 神创造了人，所以他对人太清楚，他知道人的有限性，所以他愿意用他自己来满足我们。我们的神是绝对的，我们的神是无限的，也只有他才能满足我们内心那种对永恒、对无限的需要。但是人堕落了，从亚当开始我们就把神推到一边，我们都想追求一些能够代替神的东西，我们想找一些山寨的神来满足我们内心的空虚，所以我们的本性就变得贪婪起来，或者说贪婪就成为人的本性。你追求代替神的东西，他根本不是神，他能代替吗？你这种欲望就逼着你继续去追求，因为不会满足嘛。因为你想找东西来代替神，你想找人来代替神，你想找其他的事物来代替神，你一定不会满足，你总是感到不满足。 这种不满足又催逼你继续去追求，于是人被追求的欲望所控制，所捆绑，你就变成了一个贪婪的人。哎呀，在我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心里好难过的。我难过的是，因为我是一个很贪婪的人。从农村到城市，从古到今，从对有钱的人和没钱，很多人以为只有有钱的人才贪婪，所有的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有的人都不满足，所以还要再想去得到，对别人的东西总是有一种羡慕，所以有这样一种语言的规律，英文叫 if only， 假如能这样就好了，如果我的身体长得再高一点，如果我的鼻子再高一点，如果我的脸再漂亮一点，如果我的学历再高一点，如果我的房子再大一点，如果我的车子再贵一点，如果我的工资再高一点就好了。你是不是这样的人？美国的石油大王 Rockefeller 是全世界第一个有10亿美元的富翁，当时10亿很了不起，现在10亿已经小数字，但是那时候的美元和现在的美元的价钱不一样，但他活得非常不快乐。有一位记者问他说，怎么样才能使你快乐呢？怎么样才能使你满足呢？你已经有够多的钱了，为什么还是总是愁眉苦脸的呢？你知道 Rockefeller 怎么回答的？他说，如果我的钱再多一点点就好了，再多一点点。问题就是这个一点点，它驱赶着你不能够停止，要不断的往前追求，就是这个一点点诱惑了我们的一生。不要以为你有了这一点点就满足了，不可能，因为人内心的深处有一个制造贪婪的源头，他不会因为一点点就满足。所以神学家 Thomas Watson 这样说，这种贪婪的欲望就像一团永远燃烧的火，烧得你永远无法满足，就是把整个世界给你，你也不会满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内心有一团熊熊燃烧的火？圣经中有很多的例子，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国王，你知道国王应该很有钱，国王应该很富足，但是有一天他突然不高兴，他非常的忧郁，他吃不下饭，他躺在床上，没有病，他躺在床上起不来。你知道这个国王是谁吗？对了，以色列的国王，他的名字叫亚哈。亚哈王为什么不高兴呢？他为什么睡在床上起不来呢？因为他看中了别人的一个葡萄园，就在他王宫的边上。哎呀，他要想把这个葡萄园变成一个菜园。你知道不是现代的人才喜欢这个有机的食物 organic， 3000多年前的国王，他就想自己种菜了，他要吃自己的菜，他还不要人家的 organic。 当然那个时候我想没有化学东西，他的这个国王什么都有，却看中了别人的一块地。这种心态多好啊，多么真实的描写了今天我们人的心态。你知道，但是以色列人呢是不可以卖地的，他们祖传的东西呢他必须要保要守住。所以呢这个葡萄园的主人拿波，他对这个国王说，我不卖。那个国王说，我给你好的价钱，我再赔偿你，我再补偿你。但是人家敬重耶和华，人家就是不卖，祖先的产业不卖。结果怎么办呢？这个国王不知道怎么办。哎呀，这个国王倒还不错呢，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只会苦痛苦，他只会在那睡得着。那他的太太就厉害了啊，你知道这个太太吧，他夫人怎么办呢？他说，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你还是一个国王了，交给我，这件事情交给我。交给他以后怎么办？我想很多人应该知道这个故事，你知道吗？出卖了一些流氓来诬陷他，把这个拿波打死，打死了以后他的产业就很自然的没有人了，没有继承者的，那就归到这个国王那里。哎呀，这个杀人罪来自什么原因？贪婪。贪婪在国王身上有这种体现，我们看着这个非常的愤怒，但是在你的身上有没有体现？我们总活在一种不满足，活在一种空虚当中，这种不断的追求追求就浪费了我们的一生。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贪婪是很危险的。我们不知道，不知不觉中上了当，我们以为有了这些我们的人生就会幸福，没有这些就不幸福。如果有了足够的物质，如果有了足够高的地位，如果有了足够高的名声，再有加一点点，我的级别如果再涨一截那就好了，我的工资再多一点就好了，我们就会快乐，就会幸福。所以贪婪像蛇一样在吞吃我们的内心。诗篇16篇有这么一句话，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我们的愁苦不是因为我们少东西，我们的愁苦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房子，我们的愁苦不是因为我们的工资不够高，我们的愁苦是因为我们以别的东西来代替神。所以很多人你问他，你有没有信仰？他说，我没有信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信仰，有的人信的是钱，有的人信的是名誉，有的人信的是成功，有的人信的是自我，我们信的是上帝。当你以不是上帝的东西来代替上帝的时候，你不可能满足，你的愁苦一定会增加，你的内心永远不会满足。 可能表面上你看不出来啊，你看有的人很光鲜、很成功、很了不起。他们说啊，用一个比方，这就像穿鞋子。你看他穿的那个鞋子，皮鞋光亮的。你知道这个鞋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舒服不舒服，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别人只看哦，牛皮鞋好亮，但是这个皮鞋稍微小一点点，这皮鞋稍微这个帮子高一点点，只要一点点好了，他走每一步都很难受。你有没有这个感觉？穿小鞋，当他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心中海像海洋一样波澜汹涌翻腾，他不知道自己会飘到何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处在这样的光景中。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他内心深处一定是空虚的。所以法国数学家 Pascal 这样说，上帝造人的时候就在人的内心中放了一个空的地方，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空的东西，只有上帝自己才能满足。但是我们老想用物质、用名声、用地位、用神等等东西来满足，这就是我们今天人的现状。不仅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同样对贪婪提出非常严重的警告。圣经毫不犹豫地定贪婪是罪，不是小罪，是大罪。在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二节，我们看到贪婪被称为内心的污秽。你知道我们常常讲我心里污秽，污秽什么东西呢？你心里怎么叫污秽呢？贪心。以弗所书五章五节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贪心就是拜偶像，贪婪就等于拜偶像。我们很多人以为我不拜偶像，我们以为拜偶像就是到庙里看到那个木头的或者什么金这个雕泥塑的泥土做的那个这个像去拜它，就叫拜偶像，拜人手所造的东西。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的内心深处把我们的安全放在的某一样东西上，把我们的满足放在某一样东西上，我们觉得没有它我就不能满足，有了它我们人生就会快乐，你这就叫拜偶像。贪心使我们与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它夺走了神在我们心里的那个地位。所以贪心就是拜偶像。今天我们很多人为什么爱神爱不起来呢？我们常常说神爱我没问题，但是我爱神有困难。你知道困难在哪里吗？贪心。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都是新约的啊，贪财是万恶之根。你注意啊，我们圣经跟那个禁欲主义不同，他们说钱是万恶之根啊。今天有很多这种说法，钱是万恶，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认为钱不是坏东西，你可以用钱来做好事，你可以钱做很多有用的事情，但贪恋金钱是不好的，是万恶的深渊。它是你贪钱了以后，结果是什么？是你用非法的手段来取得金钱，是你因为有了钱就变得骄傲，高人一等，我比你有钱， 是你因为没有钱就变得自卑。所以你不要以为贪心都是骄傲的人，都是有钱的人，没有钱的人他同样贪心，他觉得我没有钱好自卑啊。结果呢，你损坏了在你里面神的形象。神造你，他有他的形象放在，人是很尊贵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是很值得我们尊重的。但是你以钱作为标准来衡量人，来衡量自己，所以你损害了神的形象，你羞辱了神。贪财是万恶之根。第十诫，有人这样评价他，他超越了任何古典的法规。我们在古代有很多的法律，除了我们基督教的十诫以外，其他的巴比伦的法规，我们中国也有法规等等等等。我们的十诫，我们的律法跟他们差别在哪里呢？他们的法规都限于行为，做什么事情，当然有的也包括在言论讲什么话，但没有一个法规，没有一个法典要控制思想。贪心是内心的，它不是行为。就是我们的十诫，就是我们的第十条禁令，它的禁止在什么地方？它不仅禁止人的行为，它禁止行为背后的动机，它禁止这个行为发生内在的思想。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伟大，伟大在什么地方？从第一届一直到第十届，最后一届是实际上是一个高潮。你有没有这样把世界好好的去学习一下，去了解，你发现到了第十届进到人的思想。我们中国是有的，我们中国文化大革命有一种叫思想反革命，现在都取消了，因为这个思想法官无法判断的。我说你有反动思想你怎么知道的？当然要行为，仅仅思想，我就是想的。但是我们世界是很厉害的，贪恋是第十诫所禁止的，不可以贪恋。那告诉我们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内心的一切思想都要受到上帝律法的审判。所以我们有的人听到这个审判很害怕，因为这个审判比世界上人的审判厉害得多，他要审判我们的思想。你今天怎么想的？你现在怎么想的？你想的思想我不知道，所以我无法判断你，我也无法审判你，但是上帝要审判你的思想。我们要对我们的思想负责，就像我们要对我们的行为负责一样。错误的思想会产生错误的欲望，这个欲望在适当的时候，时机成熟，就产生错误的行为。哎呀，今天中国这个贪官呢不少啊，他们据说这个中国如果真的要彻底反贪污，那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贪污的人太多，这个法不责众，大家都贪，你说你这个就很难了。这是一个社会的现象，贪婪。我们常常会因为这个法律的这个规定，我们受到限制。比如说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像犯奸淫的，你只不过因为知道这个奸淫是罪，所以你不敢犯。但是在上帝看来，你有这种淫念，你就是跟犯罪，犯了奸淫罪是一样的。你说我只是贪恋一下，我只是想一想，想一个女人嘛， 这想一想也不可以嘛，我没有行动，我没有做错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监察我们的内心，当你想的时候，你就得罪了神。我们举个例子嘛，比如说两个人相爱啊，比如说我跟师母现在在谈恋爱，但是我同时老是在想一个女孩子，我们一面谈恋爱一面在想一个女孩子，你得罪不得罪你现在谈恋爱的人？那个人得罪吗？他不知道，所以没得罪。如果他知道，他高兴吗？同样的，我们想神以外的东西，想神以外的事情，只有这些东西才能满足我，神会不会高兴？从性质上来讲，任何一种贪恋都是得罪神。为什么说得罪神？因为你就是对神不满。神造我们，他可以满足我们，但我们还要贪别的东西，我们还要贪别的事情，我们好像对神抗议。抗议什么？神啊，我在你的世界上活着，就在你的家里也活着，但是我不快乐，因为你不能满足我，你造了我，你没有能力满足我，你就是向神抗议。所以这条诫命是一个很大的罪，这是我们经常犯的，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一不小心就容易走向这个世界。当你走向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心就远离神。圣经称它是一个可怕的罪。为什么是可怕的？因为这个世界它总是在抓你，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小三在破坏我们同神的关系，他总是用激情，用成功的欲望，用自我奋斗的精神，用人的美梦等等等等这种正面的词来诱惑我们。你看几乎所有的电影都在宣扬什么？贪恋别人的妻子是多么的美好。你看一个一个小三都非常漂亮，电影里面他想说明什么？小三是漂亮的，小三是温情的，你的这个原配的妻子或者丈夫不够满意。小心啊，贪恋贪婪在腐蚀我们的灵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哎呀，这个经文用得太好了，这么清楚的字句，你有没有引起警惕？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爱钱的，你不要给我讲，我连生存都没解决，我房子都没有。他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都觉得自己不是贪的。贪的人你应该去跟谁讲？应该跟那些百万富翁，跟那些钱多得不得了的人去讲，跟我讲，跟我们那些博士后讲。我们博士后连钱都不够用啊。贪恋是一种很严重的罪，它的严重性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要来学习一下。因为你看这个世界，它为什么要把贪恋放在最后一条？ 你想一想，他这里面很有规律的，因为贪恋别人的财产，就会产生其他的罪，他就要做假见证，陷害人，犯第九条。多少人为了贪恋，假说谎，假口供，造假象，贪恋别人的钱财，他就什么？去偷，那是第几条？第八条。贪恋别人的东西去偷，这是很多小偷的理由吗？但你们那么有钱，分一点给我嘛？你不分，那只好我来偷了。贪恋别人的妻子，就去犯奸淫，那就是第七条。贪恋别人，贪到一定的程度，就去杀人，情杀。他们说这个杀人案里面60%以上都是情杀。今天杀人大部分都是情杀，为什么？我贪恋你的妻子，你不给我，那我只有杀了。第六条。贪恋钱财，贪恋到一个程度，连父母的钱财都要，那是第几条？第五条，不孝敬父母。今天中国有一个名字叫啃老族，把老人的东西也啃过来，亏待老人。贪恋钱财，贪恋这个世界，贪恋到不守神的安息日。为什么？我要加班呢，我要挣钱呢，我没有办法拒绝老板呢。你到底谁是老板？天上有一个大老板，我需要这份工作的。贪恋世上的钱财，贪恋到什么？妄称神的名啊。第三条。哎呀，圣经里有很清楚的例子，你们不知道，记得不记得？圣经里有这样一个神的先知叫以利沙，他很了不起，他曾经医好了这个亚兰的一个大将军乃曼的大麻风。这个乃曼呢，是很威武、很这个有权力的一个人。他的长了大麻风以后呢，来到以色列国，被这个大先知以利沙医好了。所以呢，他想送一点礼物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你把我这个红包嘛，今天都是红包嘛，送一个大红包吧。但是你知道，这个以利沙这个人真不得了啊。以利沙说啊，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他怎么说的？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哇，这个以利沙真是够清官清廉的。今天如果我们中国大陆的官员都可以这样讲，我指着我永生的耶和华，当然他不是永生的耶和华，指着毛主席起誓，我必不受。但是他有一个仆人，他有一个佣人，他这个佣人叫基哈西。这个基哈西看到他的主人这个这样清廉，哎呀，你这个是过时了，今天什么时代啊？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在心里讲，他不敢嘴巴，他说，我也执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一下。你看这个圣经排得非常好吧，他也执着永生，他也执着，我就是要一点，我要一点点，这个太应该了嘛，这么大的病治好，拿一个红包算什么？我也执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好了，他去要了两套衣服，要了一点银子，还要上了一个什么？要上了一个大麻风。厉害，今天你要小心了，贪得无厌，最后要上了一个大麻风。你说我今天没有大麻风，我很好，小心吧。贪恋是你妄称耶和华的名， 贪恋世上的财物，是你用不正确的方式敬拜神。你看外邦的宗教都是用很多制造偶像啊，制造偶像的人赚钱了，赚大钱了。保罗在以弗所和他们发生直接的冲突，所以第二条诫命雕刻偶像。最后贪恋是你离开神去拜别神，这个世上的别神往往都在告诉你，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别神最厉害的一个手法是什么？告诉你跟着我有好处，来吧跟我走有好处。所以从第十条诫命犯到九条、八条、七条、六条、五条、四条、三条、二条、一条全犯出来。贪心是万恶之根啊！贪恋这个世界摆在十诫的最后一条，因为这条这个罪会拖累人，让人不断地犯各种各样的罪，发展到最后你连神都不认了，神都不要了，所以不能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了，这种人不能进天国，所以要受到审判。我们常常以为其他的罪，不孝敬父母、杀人、偷盗、说谎、奸淫，这些罪我们不犯，是吧？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正人君子。但是我们对贪婪呢，我们常常放过。怎么放过呢？你跟很多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你提醒大家我们不要贪心。哎呀，他们会说，哎呀，我这是有点小贪心啊。还有一句话最好，我很软弱啊，我就是跑那种garage sale， 对吧？我们很多姐妹很喜欢这个 garage sale， 我们的弟兄比较少一点，但是我们弟兄的贪婪是更高厉害的。那我们要多发表论文，我们要赚更多的钱。你赚的钱多了，你 garage sale 你买多少没问题。我们杀人的时候，你听到有人说，他会借口说，哎呀，我好软弱啊，我杀了一个人。很少的，我很少听到这样。但是我贪心，他觉得这是小罪一桩，哎呀，这个是一点点小便宜嘛， on sale 嘛，你不去人家也要去的嘛。我好软弱啊，因为这个现在教会里这个名词大家学的专业名词，非常的会，我软弱。有一位传道人讲得很好，如果用软弱来做犯罪的借口，那不是软弱，那叫什么？那叫刚硬。我们要小心，圣经上很多地方提到，当人刚硬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神就会弃绝他，因为你太刚硬，神要弃绝你。保罗在罗马书中告诉我们，在律法面前我们都是罪人。保罗在论述这个罪人的问题的时候，他提到了律法，他说律法要控告我们。他怎么样描述律法的呢？你有没有注意他描述的律法？他只提到了律法的哪一条？就是第十条。在罗马书七章七节说，只是非应律法我就不治，什么叫是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哎，看保罗真是有水平，他知道你提杀人，哎呦，你觉得我没问题啊？提这个偷盗我也不是小偷，你提这个奸淫我也没有，我很正派正人君子。但是保罗提到一个不可起贪心，保罗一针见血就清楚地指出我们违反了律法，我们违反了世界。而且保罗在提到的 在第七章第八节的书的，要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哎呀，保罗看到了这个贪心有诸般的，贪心有各种各样的。你不要以为有钱的，有钱人的贪心跟没钱人的贪心是不同的，但是都是贪心。没钱人不贪心的，穷人不贪心的，博士后不贪心，就是博士这个老板才贪心吗？贪心太可恶了，他拦住了人接受神的恩典，他使人最终得不到救恩。圣经清楚地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一个十分令人难忘的故事。这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人跑过来跪在耶稣面前，对他说：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得永生呢？哎呀，这个慕道友真是够水平的，真叫慕道友，又跪下来又求问怎么才能得永生。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为什么称为良善的？甚至有一位在他没有良善，他说诫命，他马上提到诫命了。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什么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你注意了没有？耶稣提到的诫命一共哪几条？杀人第六条，奸淫第七条，偷盗第八条，不可做假见证第九条，然后又回到第什么第五条，当孝敬父。耶稣独独缺了一条，哪一条？第四条。呀，读圣经要很小心啊，很仔细啊。他耶稣为什么要把第十条收起来？他有用意的，用意请看下面。他怎么对耶稣说的？耶稣，我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哎呀，这个真不了不起，从小遵守，从小就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哎呀，人家尊敬了，哎呦，真是了不起的。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真的爱他。这样一位年轻的一位啊，在路加福音说他是一个官呢，还是一个小官呢，但是耶稣爱他的时候，同时讲了最后一句话，但是你还缺少一件，你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马上就变色，脸变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圣经下面加了一句话，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个青年人的这个慕道友真是够格的慕，他对福音的态度是认真的，他是跑来寻找耶稣，他找到了跪在他面前称他为良善的父子，又求问他怎么才能承受永生。他是一个真虔诚的慕道友，他的行为也很好，从小就遵行律法。耶稣看见他又爱他，你说这样一个慕道友还有什么话讲？这个是模范的慕道友。但是当耶稣问他最后一句的话的时候，他逃走了，因为他贪恋自己的产业。耶稣告诉他，你要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你有财宝放在看不见的天上。所以耶稣这个时候把他开始说漏掉的，有意去放下的那个贪心的贪婪的那条诫命第十诫再放大了，放到他的面前。你贪心吗？他怎么？他连回答都不敢回答，他忧忧愁愁就走了，他得不到这个救恩。耶稣实际上已经答应了他的求问，耶稣就是要把永生给他，但是他没有得到。为什么？ 因为他依靠钱财，他贪爱钱财，贪恋这个世界的人是进不了神的国的。你看耶稣所拣选的门徒，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都是什么？当耶稣呼召他们，立刻抛下手里的船和网，他们谋生的工具啊，这是他们生存的必须的船、网，但是他们抛下了，起来跟从耶稣，所以他们得到了。而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即使他爱耶稣，他放不下这个世界，他错过了进天国的机会，他不能进去。还没有完，下次继续。